牛顿把三棱镜放在阳光下，把阳光的本质告诉世人。
卢瑟福在实验中利用金箔建立了原子的有核模型。
达尔文通过对兰花的实验参透了自然选择的奥秘。
自然的奥秘往往隐藏在平凡之下。
新闻的魅力也不仅只有事实本身。
周一到周五每晚20点到21点，
东广新闻台新闻实验室，
一起从新闻里长知识。
知识对撞机，
欢迎回到新闻实验室。今天咱们要说的话题主角啊，它看不见摸不着，质量却是宇宙中可见物质的5倍，它不发光不发热，却影响着宇宙的归宿，它就是暗物质。为了寻找暗物质，科学家开展了许多地面和空间探测项目。2015年12月17号，我国首颗天文卫星悟空号发射升空，加入了寻找暗物质的队伍。就在昨天，悟空号交出了在太空中侦察近2年的成果。根据在轨前530天的观测，悟空共采集了约28亿颗高能宇宙射线，其中包含约150万颗 25GeV 以上的电子宇宙射线。基于这些数据，科研人员成功获取了目前国际上精度最高的电子宇宙射线能谱，找到了暗物质可能存在的新证据。那么，悟空号是如何来寻找暗物质的？这一次的发现对于中国乃至全世界有着怎么样的重大意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暗物质研究专家刘江来教授。刘教授，您好。
您好。
嗯。
主持人，听见我吗？
嗯，能听见。我们知道啊，刘教授，暗物质一直是科学界魂牵梦萦的一样物质。那我们的悟空号它寻到暗物质的方法主要是什么呢？首先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好的，那么悟空号它这个探寻暗物质呢，我们行内呢是把这种方法叫做间接探测。就是它基于的假设是银河系的中心啊有很多这些暗物质，而这个暗物质如果两个暗物质碰撞到了一起以后呢，它会产生一种所谓聚合吧，聚合效应以后呢，把它这两个这个暗物质的这个能量或者是质量，把它转化为两个高能的我们可以看得见的这个粒子，产生的这个这种粒子可能是正负质子或者正负电子或者是光子，这些信号，这些信号我们都可以直接探测。因此呢，它这个探测器放在太空中间呢，就是想捕捉这些很高能量的这些这个可见的这个粒子的信号，然后呢，从而反推暗物质的存在
啊，也就是这个电子的宇宙射线，对吗？
对的，
嗯，
它也有可能是电子，也有可能是质子，它都可以测带电的，也有可能是伽马光子。
那这一次悟空的发现是获取了目前国际上精度最高的这个电子宇宙射线能谱。这个发现和之前其他的发现相比，它的一个优势在哪里呢？
我觉得最大的优势还是在这个探测器从设计到现在它的整个运行的这个得到的结果来看呢，都是就是国际上最大的这个能量范围的太空中间的这个电子的能谱，就是说它的那个能量很高，现在他们能够这个这篇文章发表的这个能量呢，到了这个几个 TeV，TeV 是什么概念呢？是几千倍的质子质量的这么一个范围内，这个能量非常高，而且呢，对这些高能量的这个能量本身，每一个粒子能量本身它的精度也是非常高啊。然后这个对于这个高能量的这个粒子啊，它因为它的探测器比较大，所以它获得的这个粒子数也比较多。而这粒子数越多的话呢，我们讲测量这个能这个整个它随着能量分布的这个情况也更精确。所以它主要应该是有这三个大部分的特点。当然，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它把这个所谓就是说它的这个电子和质子两种就是带不同电荷，一种很重一种很轻的这两种这个粒子呢，它区分度也是应该说是国际上太空中间探测器测量的最好的。那么它这四个优势呢是所以你看它的文章题目就是目前这个国际上精度最高的这个电子宇宙能射线能谱的测量是通过这四个手段来的。
那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是不是能够说明科学家发现了暗物质，还是说我们这个发现暗物质的这个盼头有待提前了这个时间线？
这个我觉得是从科学上角度来说，我说是凭这个实验的话呢，我们不能说是已经发现了暗物质。应该是这么讲，就是他们这个实验发现了在高能区的这个电子的 能量分布的情况呢，有一些很有趣的结构。
嗯，
而这些结构到底是什么产生的，我觉得现在下结论是为时尚早。它有可能是宇宙中间存在的一些，比如说超新星的遗迹发出的高能电子，也有可能比如说是脉冲星发出的电子，当然也有可能是由于我刚才说的这个暗物质湮灭以后产生的高能电子现象。而现在这个测量呢，这个虽然500多天，但是我觉得这个精度还需要在更长的时间运行以后，有更高精度的测量以后呢，才能慢慢慢慢可能这个判断啊才能浮出水面。现在从科学的角度来说的话还为时过早。
从科学角度来说还为时过早。那在这次的发现之后，悟空未来要做哪些进一步的工作去探索这个暗物质的存在和本质呢？
我觉得第一个最显而易见的就是悟空会采集更多的数据。悟空本来的设计寿命应该是3年，就是在轨。那么当然他们现在的这个运行情况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有我们很大的希望看到这个悟空能够运行更长的时间。那么时间越长的话，你能够搜集到这个粒子数越多的话，你能对它这个能谱形状测量的统计量或者是精度就越高。第二个呢，可能是他们可以从分析的角度最大化的利用它所有这个复杂的探测器中间这种各种冗余的信息，然后呢对这个能量做更好的我们叫做这个标定，这样的话呢它能够测出更高精度的这个能补信息。所以这个在这些工作以后呢，可能还要再结合比如说其他各个这个其他比如说国际上其他的这个太空中间的实验啊，或者高能宇宙线的实验，和比如说我们这个地下的这些实验结合在一起以后，我们整个科学上齐头并进，然后才可能对这个暗物质的事情啊有一个继续往前推吧，不能说有结论，
对，
但是继续往前推进。
对，结论可能我们还要等一段时间，或者说比较长的时间了。那往前推进是指日可待，我们可以通过大家的一起努力来期盼到的。
对的。
那这一次的发现对于全球的暗物质研究来说，您觉得意味着什么呢？
我觉得这是其实非常激动人心的一个新的测量。因为不管怎么说，就是虽然现在这个暗物质它这个能谱对它的解释啊，也有可能是由于我们一些已知的常规的这个源产生的这些高能电子，或者是由于我们这些未知的暗物质产生的。但是假如说是我们觉得它那个能谱的结构真是由于暗物质湮灭产生的话呢，现在我也读了一些网上这个它这个跟得很快的这些理论的文章，都这个有一些就是推断是有这个 TEV 这种质量的暗物质，也就是质子比质子重1000倍左右的这样的这个暗物质粒子产生的，就是这种推断。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很激动人心，就是刚刚好这个 TEV 的这个第一个这种暗物质如果存在的话呢，我因为以前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暗物质是不是它这个粒子属性是不是还是有待于这个验证的，但是如果是真它存在的话，那么就有可能我们地球上这个做其他的各种角度的实验去验证它。比如说而且就是假如这个粒子在太空中间看到的话呢，就一定说明它这个和普通物质之间一定会有这种相互作用力。而我们在这个对这样一个质量区的这个实验呢，刚刚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极深的地下去做实验来验证，去这个检验它。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就它的可能存在就是我们在做其他的实验或者全球开展这个实验给了更多的信心往前走。
对，就是给了大家一个定心丸或者说一个动力。
对的。
好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暗物质研究专家刘江来教授跟我们的分享，谢谢您。
好，谢谢您，再见。
探测暗物质和研究暗物质物理本质是目前国际上粒子物理和天体物理领域的最重大的问题之一。全球有多支的科学家团队正在寻找暗物质，其中清华大学的 CDEX 实验组和上海交通大学 PandaX 实验组通过寻找暗物质粒子和核子碰撞产生的信号各自独立进行直接的探测。美国航天局的费米大天区望远镜、国际空间站上阿尔法磁谱仪二电子对望远镜和中国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则通过研究探测银河系内的暗物质粒子湮灭或者是衰变产生的普通粒子来间接的探测暗物质。此外呢，还有科学团队通过对撞机探测方法寻找高能粒子对撞产生的无法被探测器探测的暗物质粒子引发的能量动量丢失的过程。 虽然说暗物质看不见又摸不着，但科学家们相信它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于是就在最近，高能物理国际互联合作组织宣布在全球范围内发起大型科普活动国际暗物质日。这项活动得到了世界各地科研机构的响应，其中也包括了上海交通大学粒子与核物理研究所以及中科院高能所。刚才我们连线的刘江来老师其实也是我国科学家主导的世界最大暗物质实验 PandaX 的项目负责人之一。在此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另一位主持人旭东也采访了刘江来教授，让我们再次跟随他来上天入地，走进暗物质的世界。
刘老师您好，虽然说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啊，刘老师呢已经和大家科普过暗物质这个概念了，但是毕竟啊，这是一个对普通人来说依然有些高冷的东西，所以今天可能还是得让刘老师再花一点时间给我们再来解释一下什么是暗物质。
这个暗物质呢，我把它分成两个字来解释，一个是物质，是一个暗，一个是暗。这个我们知道物质就是一块东西了，那么最简单的形容物质就是这个东西它有重量。
嗯，
那么有重量呢，我们知道这个牛顿很早就说过有重量就有万有引力嘛，所以我们就把物质姑且作为一个具有引力相互作用的这么一块东西。那么暗呢，是指的这个东西呢很奇怪，它不发光，它一点光都不发。这种东西呢，我们相信它是存在宇宙中间，而且是弥散在整个宇宙中间的，有这样一种带着引力相互作用，可是呢却是你眼睛这个它没有不发光，你根本看不见到的这种物质。这种物质呢，它比这个我们现在知道的所有的这个已知物质加在一起还要重五倍多，在整个宇宙中间。可惜呢，我们就看不见它。但是呢，我们可以间接的通过这种物质它带的这个重量，互相之间的吸引作用，以及它和可见物质之间的这个吸引作用啊，间接的能够推断它的存在。
还是要和大家再来区分一下，就是暗物质和反物质啊，有些朋友会把这两个概念混淆在一块儿。
对，这个当然反物质也是我们宇宙中间存在的一种，就是和我们普通的物质带的这个电荷相反的这种物质，比如说我们平时说的质子带正一的电，那么我们还有一种反质子，它带的是负一的电，电子带负一的电，而它有一种另外我们叫做正电子，它在正一的电，所以这些东西啊，它是互为这个正反物质的。而宇宙中间很奇怪的是呢，我们今天观测到的这个宇宙绝大多数都是我们所说的普通的物质，而反物质呢占很少很少的一部分，这个也是宇宙的一个谜。但是呢，反物质呢和暗物质是不能够在一起讲的，因为反物质虽然它少，这个我们平时也不太接触它，但是一般我们知道这些反物质它都在带电，唯一只有一种很奇怪的情况，就是中微子到今天为止我们还不知道它的反物质到底是它是不是它自己的反物质，只有这一种情况，但其他的情况来说的话，所有这些反物质都是带电的。所以这种情况跟暗物质我觉得还是要区分，因为暗物质它不发光，其实它已经定义了它一定是不带电
啊。但是现在其实暗物质就是虽然有太多的证据指向它一定应该就是存在的，但是现在我们只差就是最后把它给抓到了。
没错
啊，暗物质是不是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理论相信它并不是说是在宇宙深处的，有可能就在我们身边，只是我们抓不到它呢。
没错，就是我们觉得暗物质呢在这个大尺度非常大的尺度，比如说银河系的这种尺度，它还是成一定的团状，但是呢比如说在我们地球或者太阳这种尺度呢，我们觉得它就应该是一个在这个尺度非常均匀分布的一种物质，所以呢换句话说是我们地球上就应该有暗物质，只不过是它并没有被地球的这个引力给束缚在地球这个位置，而是说它像在地球周围太阳周围弥散着一种这个气体，就你可以想象它是一种气体，一种雾霾，
特别特别稀薄的，
就是你看见的雾霾。
然后这个东西它本身还特别神奇，就是这个雾霾本身可能这个还会反射啊散射一些这个光，但是它就是没有办法被我们传统的方式所测量到。
我们希望它能够被我们传统的办法给测量到，但是呢它这个被测量到的几率呢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需要想方设法用非常非常高灵敏度的实验来探测它。那么一旦它和我们的这个普通物质如果有一种相互作用的话，我们认为它假如有一种非常微弱的相互作用，当然这种微弱相互作用也不能是引力，因为引力在我们的微观尺度是太微乎其微了，是没有办法直接看到这个引力的。而它假如有另外一种新的这种微弱的相互作用力的话呢，我们希望它在我们周围像雾霾一样走的时候，能够在某一个时刻和我们普通物质产生碰撞。这样的话呢，这个碰撞以后的信号，这个普通物质 如果被打出来了以后呢，这个信号是我们可以捕捉到的
啊。相信咱们新闻实验室的朋友呢，对于这个和暗物质相关的这个研究装置啊，或者说是实验团队呢，应该比较熟悉的有两个，一个就是这个刘老师这边的 Panda X 啊，熊猫计划，另外呢就是在天上的这个悟空号，之前呢我们其实也是重点关注过的。这两块的话能和大家再具体的来说一说吗？就是因为一个是在地下，深深的地下，一个呢是在这个天上，他们分别都能够从哪些角度切入去研究暗物质，彼此有怎样的这个优势呢？
好的，地下的这个探测暗物质，就是我从事的这个实验呢，它其实是我们另外这个学名叫做直接探测。为什么说是直接探测呢？刚才我说了，暗物质粒子就像雾霾一样的在地球啊太阳中间穿行，这样的话呢，如果说它和我们普通的这个相互这个普通物质有个相互作用呢，它就可以把这个普通物质给踢出去。那么我们直接如果能够看到这个被这个踢出去的球的话，就好像你直接看到了暗物质一样。平时我们看到光啊，其实都是利用这个原理，比如说我们眼睛看到的一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光打到这个东西以后被散射到眼睛里面，就非常类似，这叫所谓直接的探测。那么我国的这个悟空卫星呢，是在这个太空中间的探测，我们另外一种这个学名把它叫做间接探测。它探测的是完全这个是一个互补的手段，利用的是它看的反而是这个非常高能量的一些已知的粒子。这些粒子是怎么产生的呢？刚才您说到了这个正反物质啊，正反物质，我们知道普通这个正电子、反电子、正质子、反质子，这两种这个物质碰到了一起以后啊，会产生一种非常奇妙的现象，它会把我们这种物质转变成能量，转变成什么呢？转变成那种高能的这种，比如说像光子一样的这样的这个粒子。那么如果暗物质本身它很重，而且万物质本身如果它有它的反物质的话呢，两个碰到了一起以后产生一种湮灭现象以后呢，就能产生一种非常高能的粒子。那么悟空卫星呢，就是假设如果说我们银河系的中心有很稠密的暗物质在一起的话，它和它的反粒子之间如果有个湮灭以后呢，就能产生这种很高能的粒子。那么他们如果把一个探测器做像个卫星放到了这个太空中间呢，就来捕捉这些非常高能非常稀有的信号。所以呢，这两个方式基本是互补的，但是就是通常说这个卫星的方式测量这个湮灭信号叫间接探测，因为它没有直接看到这个粒子，而是看到了这个正反这个暗物质撞在一起以后湮灭以后的这个间接信号
啊。但是这个其实也可以用来证明它确实是存在的。
没错，而且这两个之间其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是如果说我们相信暗物质和普通物质之间相互作用确实是有一种比较基础的相互作用它来主导的话呢，这两种之间事件之间的几率甚至是可以就是互相计算出来的。
所以的话就是很期待就是这两方面都会有一些新的这个进展，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对最后我们这个证明暗物质的这个存在会有一个这个大大的加速了。
是的，
这个可能还需要请刘老师给大家再来这个介绍一下，就是 Panda X， 因为有些朋友可能听到我刚才说了，这个它是埋在非常深的地下的，至于为什么要埋在那么深的地下，可能还是请刘老师再和大家解释一下。
好的，刚才我说到的这种碰撞信号是暗物质打到这个普通物质上，普通物质被踢出来，说起来很容易，但是真正的难处是暗物质和普通物质之间的这种即使有的这种微观相互作用力呢，确实非常的弱。它弱的意思就是这两个碰撞的概率非常之小，甚至我们讲比如说我们人这么大小的这么一个物体，这么一个物质中间那么多原子核，可是一年中间被暗物质打上去可能碰撞的几率，把我们原子核踢出去的几率呢，少于一次。那么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稀有的事例。但是呢，如果我们人处于地面上，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探测器也像人一样的放在地面上的时候呢，这个探测器无时无刻的不再受来自于宇宙太空的射线，还来自于我们环境中间这些射线的轰击。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像是你在非常吵的一个环境下，你想听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小的声音一样，你就没法听见这个声音了。因此呢，我们需要把这个我们的探测器放在一个很干净的环境里面。那么这个环境呢，我第一个是要躲避我刚才说的这个来自于宇宙的这些射线，来自宇宙的射线呢能量很高，所以呢，如果我们用地球的这个表面作为一个屏蔽体，把这个探测器藏到地下的话，就可以把这些高能的射线给挡住。那么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同时是在地下实验室里还需要把探测器层层的包起来，这样的话呢，我们把这个环境中间的这些伽马射线啊也给挡住。这样呢，探测器可以处在一个非常 这个安静的环境下可以听这个来自于宇宙的这些声音
啊。那裹得那么严严实实，反而这个暗物质倒不怕，不会被这些裹着的这个包裹的东西给挡掉吗？
没错，就是因为暗物质和普通物质的它是无时无刻的在穿过，比如说山体像这个暗物质，因为和普通物质的这个相互作用是这么弱，所以山体都不能阻挡暗物质这个穿过这个地球，它这个反射的这个几率实在是太弱了，所以呢它就是像是存在但就是像幽灵一样的这个来回穿行，
所以我们只能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而且是期待就是在一个非常偶然的这个机会下能够捕捉到它的一个踪迹。
没错，
另外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在最近吧，就是这个81岁高龄的这个美籍华裔科学家，也是诺奖得主丁肇中先生，是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的时候说啊，这个把阿尔法磁谱仪送上太空是出于自己挥之不去的好奇心，希望借此找到暗物质和反物质的线索。哎，这里提到的这个阿尔法磁谱仪是不是也是寻找暗物质的一种方式呢？
对的，这个阿尔法磁谱仪其实跟这个中国的这个悟空卫星呢。也是很类似的，它是把一个很大的一个探测器放在了太空中间去。但是呢，这个丁先生的这个实验，他说是磁谱仪，它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它能够对这个，比如说是正电子和反电子进行这个电荷上的区分。这样的话呢，它的就能够在宇宙中间找到那些我们说的很稀少很稀少这些反物质，比如正电子的话，它就能和把它给找到。那么为什么说它也能做暗物质呢？这是因为我刚才说的这个，如果暗物质在这个银河系中心啊，在某或者某个地区它产生了湮灭以后，能产生这个伽马光子，它也可能产生这个高能的正负电子对，也能够产生这些物质，就是物质和反物质对这样的这个高能的这个射线。而它呢，刚刚好可以把这种比较稀少的这个正电子，如果把它找到了以后呢，就更加说明这样的这个势力啊。是这个来自于更可能是来自于暗物质和反暗物质之间的这个湮灭信号，所以它是可以同时做反物质，同时通过测量反物质来推算这个是不是这些多余出来的反物质就是来自于这个暗物质和反暗物质之间的湮灭。
所以就是暗物质和反物质在我们研究的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研究这个暗物质的领域，我们很多时候其实也会借助于这个反物质来帮助我们去寻找，并不是说要把这两个概念分开来去看，是在物理学上不同的领域，他们其实有很多关联性。
没错，尤其在实验的手段上的话，这个是完全是分不开的。
那此外在国内还有哪些研究暗物质的团队，他们用的这个思路又是什么呢？
您提到这个 Panda X 是在深地研究这个暗物质，但是这个我们在这个中国这个锦屏地下实验室，我们还有邻居是这个清华大学牵头的一个实验，叫做这个 CDEX 实验。这个实验呢，跟我们这个 Panda X 呢，其实机理是很一致，都是所谓暗物质的直接探测。但是呢 CDEX 采用的是另外一个方式，我们这个 Panda X 我们用的是氙原子来作为探测暗物质的这个普通物质的靶，而这个CDEX 实验呢，用的是这个锗这种原子来做这个暗物质的靶。那么这个实验呢，在对这个比较轻的暗物质，就如果暗物质的质量是几倍这个质子中子质量这种区间的话呢，这个灵敏度非常高。而这个氙的实验呢，可能是对这个暗物质比较重，在这个质子中子质量是百倍左右这个区间是灵敏度比较高。所以这两个实验也是在同一个地下实验室，但是在两个不同的暗物质的这个区间，对这个暗物质进行直接探索。
那当然我们做一个假设啊，假设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真的就找到了这个暗物质，它对于我们去理解这个宇宙有怎样的这个稍微现实一点的意义呢？
当然第一个呢，从宇宙的演化上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以前所有的推论就是都成为了这个现实。那么从这个，我想从这个更加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不看宇宙，就假设我们说觉得宇宙的起源或者是它的死亡可能跟我们这个普通人可能相差太远了，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们这个暗物质能对人类实际的生活产生一些用处呢？我觉得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你想这个，因为在这个前一期的时候，我想在这个3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量子力学的这个发现，它其实就是人类在往越来越小、越来越微观的情况下，发现了这个越来越微观的这些物理现象。
对，
而这个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暗物质和普通物质之间这种微观的相互作用力能够搞清楚的话， 它第一个它可能是一种相对相互相对，第二个现在我们所有的这个比如说我们今天能够应用的一些材料科学，它其实它的本源还是因为我们这些原子之间的这种很微观的这个相互作用力导致它有的这个新型的这个材料性质，而我们有一种新的这个相互作用力，而且这个东西又是来自一个物质，我们可能是到了探测到了以后我们就不能说它是暗的了，它是看不见摸得着的了，那么在这种物质这个新的相互作用，它是不是也有可能产生一些非常新奇的这个从微观再到一个宏观对我们人类有用的东西，这个确实是我们虽然在井底我们看不到井外的事儿，但是我们觉得有了这种相互作用的机制，它是不是就能够长出一个宏观上我们可以可控的、对我们人类有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还是有可能的
对
这么一个推断。
这个就是基础研究的魅力所在了，我们可能现在还没有办法明确知道这个未来我们真的找到它之后它到底有可能变成怎样，但是其实它背后蕴藏的这个可能性太多太多了，其中有非常多就是十分十分美好的。当然现在我们先是找到了之后，可能我们就会有更多更多的方式去研究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再从它当中我们再生发出更多的所谓的现实意义了。
对的。
好的，再次感谢刘江来教授的科普，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